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上次提到人物的素描可以分为直接的人物素描跟间接的人物素描。直接人物素描法里面分作两个，第一个是表示特征的称呼，第二个是直接的描述。直接的描述就是作者向读者描述人物的地位、专业、外邦人种的称呼、特殊的身体特征、能力、道德或心理的素质，这个叫做直接的描述。有时候呢，直接的描述还能够描述当事人内心世界里面的感受、态度、动机或者是思想。圣经在做直接描述的时候有一个特点，通常它只提供给我们一些足以可以辨认的细节，它不会把这个描述描述的太过详细。譬如圣经对大卫的描述，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12节提到大卫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了。后来扫罗的臣仆向扫罗描述大卫的时候呢，继续在撒母耳记上16章18节提到说，大卫是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那么你看到上面这两个描述里面，他讲到的大卫是容貌俊美，还有就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大概这个就是最仔细的描述了。他不会跟你讲说大卫的身高有多少，他的肩膀的宽度有多少，他的体重有多少，更不会像我们在欧洲常常可以看到的大卫的雕像，是每一寸肌肉都把它雕出来，甚至没有穿衣服，全身都雕出来。圣经为什么在直接描述的时候避免像希腊式的做这种很仔细的描述呢？那是因为圣经禁止任何仿佛偶像的形象，所以在文学的表达的时候，他在这方面就非常的小心，避免人会对圣经里的人物把它好像当作偶像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因此引来对这个人物的敬拜。所以圣经里面的描述一般就是只提到足供辨认的细节而已。假使你看撒母耳记上17章开始对歌利亚的描述，这个歌利亚非常可能是圣经当中描述的最详细的一个人。那我们来看他所描述的，在第四节他说，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盔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肘，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行走。那么我们看到对这个歌利亚的描写呢，描写到他的身高，描写到他的盔甲的重量，描写到他手拿的枪杆的粗，还有他枪头的重，这个目的是为了要让读者看到说歌利亚这个人是这么样的巨大，不但是长得巨大，而且他的力量非常的大，能够拿很重的武器，穿非常重的铠甲，相对比起来就可以看到大卫在他面前身材的渺小。所以圣经对歌利亚这么详细的描述，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战争在这个形体上面的悬殊的对比。除此以外，圣经对人物的直接描述都非常的小心。那么圣经上在表达直接描述的时候，可能由叙事者，就是由圣经的作者自己来提供，可能是由其他的人物来提供，也可能 是由当事人来提供。譬如我们刚刚讲过的撒母耳记上16章第12节对大卫的描写，就是圣经的作者他自己的描写。那么撒母耳记上16章第18节这个对大卫的描写，就是由其他的人物所提供的。那我们再回到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我们同样看到类似的直接描述的方式。我们首先来看看由叙事者，就是由圣经的作者对人物的直接的描述呢，是在列王记下第5章第1节对乃曼的描述。圣经的作者这样说，他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这个直接描述，描述了地位，描述了专业，描述了外邦人种的称呼，描述了他的军事能力，还有这个人物身体的特征，就是大麻风。假使对这个当事人的描述是由全知的叙事者所提供，那么读者就不需要怀疑这个描述的正确性。换句话说，假使圣经的作者他自己跟我们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的话我们就用不着怀疑，他的描述就是正确的。那有时候直接描述是由圣经的故事里面的其他的人物来提供，譬如亚哈谢派他的使者去向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来问说他会不会好，这个使者很快的碰到了以利亚，然后就被送回来了。王问他说为什么你们这么快回来，他说因为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叫我们回来跟你讲说你会死。那王就问他们说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第八节里面，亚哈谢的使者他就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这个是亚哈谢的使者对以利亚衣着的描述。当这种描述是由其他的人物所提供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留意其他人物的理解未必是正确的。他所说的有可能是会受到私人动机的影响，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观察对以利亚外观的描述似乎没有迹象显示亚哈谢的使者所说的不正确，因为亚哈谢王他马上就认出那人是提斯比人以利亚。那有时候呢，其他的人物对于圣经人物的直接描述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道德素养。譬如在列王记上22章，约沙法王问亚哈王说除了你这400个众口一致的先知以外，是否还有其他耶和华的先知可以去问。那亚哈的回答在第八节里面，他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所以从这个亚哈王自己的话语里面，特别是对于这个米该亚非常不友善的亚哈王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米该亚是一个正直的先知，他能够从耶和华那里得到话语，因为他以前讲的要是有错的话，而且讲的又是凶言呢，他早就没有命了，不会还活到现在。所以呢，他是能够从耶和华那里得到话语，而且他是一个不惧怕地上的王权，能够忠心将耶和华的话语传给求问的人的一个先知。那么第三个可以提供直接描述的，就是故事中人物的本身可以提供自我的直接描述。在列王记上19章，当神两次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两次以利亚这样的回答，在第10节和第14节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从以利亚的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独行侠， 他认为自己是单枪匹马为耶和华征战。那么对于以利亚的自我描述，神给他的回答在18节里面，他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表示神并不完全同意以利亚对自己的描述。所以直接描述就是借着叙事者，就是作者本身，或者是圣经上其他的人物，或者是当事人自己来对自己提供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可以描述这个人的地位，他的专业，他是哪一个外邦人的人种，甚至可以描述一点他特殊的身体特征。除了这个有形的描述以外，他还可以描述当事人的能力、道德或心理素质这些无形的特征。有时候甚至他可以描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譬如当事人他的感受、他的态度、他的动机或者是他的思想。那讲完了直接人物素描法以后，我们来看看间接人物素描法。虽然直接人物素描的方法可以提供最确实的人物素描，但是圣经的作者最常用的却是间接描述的方法。间接人物素描法主要包括两种，一个是借着言语，第二个是借着行动来间接的描述圣经上的这个人物。直接跟间接的人物素描法最大的差别是在乎直接的描述方法是一个告知，就是我直接告诉你，但是间接人物素描法是一个展示，就好像我画一个图给你看。所以一般我们在实际的世界里面，当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大部分的时候不是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借着言语或是借着行动，然后我们去经历去观察以后，我们对这个人的一个认识。所以间接人物素描法是一种展示，画图给你看，是比较接近于实际生活里面我们人和人当中彼此认识的方式。那么直接人物素描法好像直接告知，好像爸爸妈妈告诉小孩子说这个人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一般也会有，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就是我们到外面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的行为言语，那我们就慢慢对这个人有一个认识。所以间接人物素描法，当我们要认识这位人物的时候，我们需要花比较多的心思来仔细的阅读来思想。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物的言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知道他的个性或是他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必须靠着我们仔细的推敲来弥补我们看到的图画跟这个人物内心世界之间的差距。那另外一个间接人物素描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认识有一个动态的发展，不是说作者告诉我们他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而是我们从他的行为，从他的言语，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对这个人有动态的，就是从少然后越来越多的认识。在整个叙事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逐渐形成对这个人物的观点。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看间接人物素描法里面言语的素描法。圣经学者艾尔特鼓励读者注意每一位人物在一出来的时候他的开场白，因为这个开场白常常是对当事人最正确的写真。以拿伯的葡萄园的故事为例，在列王记上21章第3节，这是拿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说话。拿伯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句话显示出来拿伯对处理自己的产业有一个敬畏的心，这种敬畏的心是由敬畏耶和华的话语来的。相比之下，当亚哈向他的妻子耶洗别转述拿伯的言语的时候， 亚哈却不提这个原因，使得拿伯的拒绝显得好像是故意违背王的旨意。那么第二个间接人物的素描法是借着行动来展示这个人物的特性，但是行动跟言语两个常常是很难把它分割出来。譬如拿伯拒绝将葡萄园卖给亚哈以后呢，圣经在第四节首先借着亚哈的行动说他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然后接着又借着亚哈的言语在第六节他说，因我向耶斯列的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就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从他的话语省掉拿伯他所说的这个原因这件事情，我们看出亚哈是一位不诚实也是一位不成熟的王。那么当耶洗别杀死拿伯以后，他来叫亚哈去领取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在耶洗别跟亚哈的对话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拿伯是怎么样死的。那我们看出耶洗别对他丈夫的态度好像是一个母亲溺爱儿子一样，在从亚哈的行为里面，亚哈躺在床上不吃饭脸朝内，我们看到就好像是孩子等待母亲来哄他一样，这个关系好像不太像是丈夫跟太太的关系，好像更像是什么母亲对一个受溺爱的儿子一样的关系。那么借着行动对亚哈间接的人物素描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列王记上22章26到27节，在那里我们知道亚哈跟亚兰王征战的故事里面，米该亚说亚哈会死，亚哈就是不愿意相信米该亚的预言，并且吩咐他的手下把米该亚关到监狱里面，只等到他自己由战场上平安回来。但是一上战场，列王记上22章第30节，亚哈却改装上阵，让这犹大王约沙法独自穿着王服去打仗。我们先不谈约沙法到底聪不聪明，但是在亚哈这件事情上，亚哈在言语上他不承认耶和华的主权，不愿意接受耶和华的预言，在行动上却显示出他心里非常害怕耶和华的话终会实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王是一个表里不如一的人，他的个性是反复无常，在道德勇气上他是没有骨头的一个人。对于亚哈的描写，圣经的作者花了很多的功夫，因为他是一个主角，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描写的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动态。我们讲完人物素描以后，我们就完成了叙事文体的第二种基本组成的元素。那我们接下来是要讲叙述文体的第三种基本的组成元素，就是情节。我们知道叙事文体三个元素，背景、人物还有情节。一个叙事文体里面的情节，它不会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描写，它不是说假使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个主角活了40年，他就要40年每一天都记下来，他是有选择性的，作者是要表达一个主要的信息。所以我们看情节的安排有它的整体性，有它的连贯性，有它的强调性，作者把这一些事件按照次序交织编排，为的是要向读者表达出故事的来龙去脉。那最重要的是要在这个来龙去脉里面让我们看出作者要给我们的信息。对于这个情节的描述呢，早在2000多年以前，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开始对情节有很多的介绍。你知道希腊人他们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戏剧，那戏剧里面都有不同的情节，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的这个书里面呢，就介绍了各种各样的情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情节有四种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情节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广度，它要有一个开始，然后有一个中间的段落，然后有一个结局。当然一个事情开始以后 这个中间的部分是随着开始产生的，那么有中间的事情，自然在某些事件之后会有一个结局产生，结局过后就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事件出现。圣经的情节里面，它的开始、它的中间、它的结束都是经过精心营造的，它不会杂乱无章、随便开始或胡乱的结束。第二个特质就是说，情节里面的这些组成元素是有选择性的，它不会包括人物一生之中所有的生活细节。换句话讲，他所选择留下来的这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故事里面不能够或缺的，假使你把它抽掉任何一部分，这整个情节就会瓦解，变成没有条理。那么情节第三个特质就是，情节呢可能分作很多的单元，这些单元不会像是连续剧，要是你少看了几集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表示说这些连续剧常常把很多可有可无的东西在那边重复演，不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个特质，就是说你抽掉其中任何一个，整个情节就瓦解，不会。但是相反的，圣经里面它的情节都是非常好，单元跟单元之间都有因果的关系，或者是有某些原则把这些单元连贯起来，因为这个情节是有一个目的、有个信息要展示给读者来领受。那最后一个情节的特质就是，情节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情节，也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情节。在简单的情节里面，一个事件只是跟随着前面的一个事件很自然的发生，但是在复杂的情节里面，一个事件可能是由前面以前的事件引导出来的，那这个原因呢，有可能是这个人物的处境完全的逆转，使得情节中的情况变得跟他当初预料的完全相反。那也有可能呢，本来一个人是在一个误会的情形之中，但是他辨认出真相以后呢，他从不明就里的光景之中转变成为一个了解状况、了解真理的人。亚里士多德提到情节有四个特质，那我们讲完了这个情节的四个特质，再来看一看情节它的整体性。因为这个情节我们提到是有因果关系的事件组成，但当你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它是根据某些特别的原则把它连贯起来。假使这个故事是有很多单元组织起来的情节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则把这些单元连成一个整体性的情节。譬如在以利亚的故事里面，冲突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组织原则，因为我们看到亚哈将巴利敬拜带领进入以色列的时候，很明显的偶像崇拜跟耶和华崇拜当中的冲突就开始了。在亚哈这部分，他是公然冒犯神在生命记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说你不能拜偶像的诫命，神的回应就是降下旱灾来惩罚亚哈和他所治理的国家。那么这个冲突就导致另外一个冲突，这个另外一个冲突就是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十六到四十节，在加密山顶上面，耶和华的代表以利亚和巴利的450个先知的冲突。在这个冲突里面，巴利的先知人数那么多，但是彰显出的是巴利的无能。耶和华的唯一的先知以利亚一个人就杀死了450个巴利的先知。那么加密山事件这个冲突导致另外一个冲突，就是耶洗别跟以利亚之间的冲突。耶洗别就在列王记上19章第二节那里威胁要杀死以利亚，这个冲突使得以利亚逃命到何烈山。这件事情以后，在亚哈的身上也是亚哈的王朝上面有许多其他的冲突继续的发生，发生到最后神将亚哈的家全数铲除，这个情节才告结束。那么我们讲完了情节的整体性，那我们再来讲情节的种类。到底圣经里面的情节 分为哪几种不同的种类啊？圣经学者 Len Ryken 在他的书 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里面提到，有八种典型的情节种类。第一种是悲剧的情节，悲剧的情节就像亚当或像扫罗或像参孙，这个主人翁本来是有极大的潜能，但是他的人性或是他悲剧性的性格缺陷，使得这个主人翁经历悲惨的改变。第二种情节叫做惩罚性的情节，譬如是耶洗别，譬如是亚哈，譬如是亚撒龙，这个是描写一个反派甚至是一个卑鄙可耻的角色，因为他的恶行而遭遇到惩罚。第三种情节的种类是苦难的情节，譬如约瑟，譬如约伯，或者是耶稣，是一位正派的角色经历苦难或者是逆境，这些苦难或这些逆境并不是由于主角自己的错误所引导的，这个我们称它为苦难的情节。第四种情节叫做喜剧的情节，譬如亚伯拉罕、路德、以斯帖，这个喜剧的情节是描写一位正派的人物经历转变，由本来的不幸缺乏变成一个幸福富足的光景。第五种情节的种类是英雄的情节，譬如但以理，譬如底波拉，譬如以利沙，是描写一位正派的英雄，他成功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服困难跟威胁。这种故事里面的英雄呢，是常胜将军呢。那么第六种情节的种类是改邪归正的情节，譬如是雅各，譬如是浪子，譬如是扫罗，后来称作保罗。那这个本来呢是反派，是邪恶的角色，以后呢变了成为较好的人物，所以雅各从一个为自己想变成一个是为神的国度想的人，扫罗从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破坏神的教会变成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保罗。那第七种情节的种类是堕落的情节，譬如亚当夏娃，譬如所罗门，譬如西西家，他原本是良善，原本是正派的角色，后来堕落了。最后一种第八种的情节是启示的情节，譬如约伯、亚伯拉罕、大卫，这里面的主角本来他是无知的，但是呢他经过故事的发展以后呢，他成为一位有知识的人。譬如亚伯拉罕对于求子的理解，他本来只是以为神要他把孩子献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了解到神不但是赐给他以撒的神，就是死无变有的神，神也是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的神。那么约伯呢，经过这个苦难，约伯本来风闻有神，那现在他真知道这位神，他对神有一个特殊的认识。那么大卫呢，他在对乌利亚跟拔示巴的这件事情里面呢，他从奸淫跟杀人的罪中，他认识到即使是身为君王，他犯罪的时候也不能够免除神的惩罚。那么上面提到这八种情节，其实我们不能够太僵硬，就需要有弹性，因为以圣经的故事为主，我们不是说设计一个情节要来把圣经的故事这样子扭来扭去，把它塞到一个模子里面，不是这样子，是圣经的故事为主，那我们这个模子呢要改变。很多时候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可以是不同的情节的合并，譬如说约瑟的故事，它可以是苦难的情节，也可以是一个喜剧的情节。我们看到约瑟是受苦，但是最后神借着他来拯救整个以色列家族。这些不同的典型的情节呢，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把叙述文体好好的组织起来，更容易找出作者的信息，而不是要我们僵硬的把每一个故事套到一个模子里面去。